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单鱼吃伤四兽蛇脚、小脚和蝉审判的预言。首先要讲关于罗马教离道背教的预言。上次我们已经讲解了单鱼两张大象的预言，从其中可以看到尽头巴比伦帝国赢得兄弟马代波斯帝国，同着扶摇希腊帝国和踢腿罗马帝国都已经相继的兴衰成为过去，并且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的时候也已经分裂成十国。从此呢，大象就进入了半切半离的小的时代，基督也将要在这个时代复临。但是从公元476年以来，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了，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今天我们所要研究的单一里七章的意象，对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启示。在罗马分成十国之后，还将要兴起小脚教皇，将要迫害上帝子民1260年，然后上帝将要施行残审判，刑罚小脚和罪人，并使他的子民得不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现在先来看单一里见异象的年代背景。单一里七章异象是单一里在离巴比伦王布沙沙的元年所见的。布沙沙的元年可能是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也就是说在巴比伦亡国之前的几年所看到的异象。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直到巴沙沙的父王拿波尼度曾在公元前550年离开了巴比伦，出生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境内的提玛这个地方住了10年之久，从公元前550年到540年。因为他日心敬拜这个月亮，他拜这个月神。由此看来呢，巴沙沙王在位第一年啊，有可能是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因为如果他的父王拿波尼度在巴比伦的时候，单一里一定会说拿波尼度在位第几年。只有在他离开巴比伦以后，甚至出走了几年之后啊，决定不再回来而有新的任命的时候，他才可能说巴比伦王巴沙沙元年。还有根据某一些情况来看，单一里七章的意象就可能是在临近巴比伦灭亡之前的几年啊，我们等到研究单一里八章意象的时候就会看出来。从上述的年代可以知道单一里当时的思想背景。因为巴沙沙是巴比伦王国最后一个王，再过不久呢，巴比伦就要亡国了，灭亡了，以色列人也就可以回归祖国了。根据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可以看单一里9章1到2节。所以这个时候单一里的心中是多么迫切的盼望他本国的百姓能够早日回归祖国，重建圣殿。此外又因为巴沙沙是一个抵挡上帝又压迫百姓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的处境更是痛苦难熬。这一切也促使单一里更加迫切地盼望他本国的百姓能够早日归回复兴祖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单一里也必然更多地为上帝选民的前途而祷告，并且寻求更大的亮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上帝就特别赐下了 但以理七章的意象，即使只是但以理和历代的上帝的选民啊，不但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而也包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有关他们未来在世的长期的磨难的历程和处境，以及最后通过查验审判以后，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一切得胜的选民所将要获得的光荣的解决。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见的情形。他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就被拔去，兽从地上都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花而坐，口吃内衔着三根肋骨，有丰富吃肉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有四个头，也得了权柄。以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剔牙，吞噬绝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蛇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有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个角前被它连根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人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持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导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都，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取，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七章二到十四节。接着呢，是但以理在异象中所提的问题和天使对异象的解释。只有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实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个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便要得过享受，吃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个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个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剔牙铜爪，吞噬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它打落，这脚有眼，像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只脚与圣灵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得过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和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必吞噬全地， 并且践踏缴税，只于拿十缴，就是从这个谷中必兴起的十个王。后来又兴起一王，和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祭旗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立决一直到底，故都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事实完毕，至于我丹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丹以理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现在就让我们重点的来讲解意象当中的表号的意思。首先是天的四风大起，先的天的四风陡起，挂在大海之上。风代表战争，例如圣经上说，看啊，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耶利米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五十一章一到二节。这和通常的说法战争的风云这个形容词意思相合。海呢是代表众民和列国，如经上所说，都民轰然，好像海浪喷喷；立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以赛亚书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也和我们平常的说法“人山人海”相似。天的四风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是指着全面的大战争临到了中民立邦之地。可以看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五十章四十一到五十一章四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预表有四个大国将要从战争的状况当中，从多民立邦之地兴起。正如上面天使的解释，四个大国，显然就是丹以理两张大象预言当中的四个大国。当丹以理看到这个四个大国以四大野兽的形状出现的时候，禁不住惊慌扯散起来，因为他担心以色列民将如同赶散的羊一样遭受四个大兽的蹂躏。正如先知耶利米曾经说，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散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国头折断，耶利米五十章十七节，还有四章五到九节。第一个兽像狮子，相当于金的头，是指巴比伦帝国，又称为加勒底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年到539年，有鹰的翅膀，象征巴比伦国进军速度的飞快和进攻力量的凶猛，可以看哈巴国一章六到十一节。历史上也是这样评论他，说他是兴起的如此迅速的王国，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很时间之内就征服了远近各国。后来呢，翅膀被拔去，丹以理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是指着巴比伦帝国强大的帝王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呢，他的继位的人在位的年代都很短暂，王位也不稳固，国势不断的衰弱，失去了侵略和攻占帝国的力量。兽从地上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是指巴比伦帝国又进一步的衰弱，连狮位逃跑的力量也没有了，因为狮子奔跑要靠四个脚，如果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就没有办法奔跑了，只好被动挨打，直到灭亡。巴比伦幕后衰亡的时期的情况正是这样， 预言当中接着说又得了人心，也同样是指着他失去了狮子一般的勇敢的心，而得到了软弱惊慌胆怯的人心。正如别处的预言当中指着他所说的，巴比伦的勇士藏在尖锐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兵丁也惊慌了。又说人心都比消化，耶利米51:30-32，以赛亚书13:17。这正如巴比伦灭亡前的真实的情况的这个真实的写照，可以看但以理5记载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的情形。第二个兽如同熊，相当于鹰的胸背，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39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它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331。口室内衔着三根含着啊，口室内衔着三根肋骨，是指着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三个国家当时曾经组成三国的联盟，要对抗马代波斯帝国，因此就遭到了马代波斯的刻薄的仇恨啊，进行军事的报复、政治的压迫和重税的剥削啊。例如马代波斯他的国库的收入，大部分的这个收入都是从这个三个地区征收过来的啊。历史上对此也有详细的史料，所以这三个国家就好像是马代波斯口中的三根肋骨一样的，肉吃完了，肋骨也舍不得放下。这个地方引证历史上的几句话，根据埃及法老王阿玛西斯的倡议，埃及、吕底亚和巴比伦成立了反对波斯的同盟，但是古列啊，居鲁士就是古列，终于把这些反对者一个一个的击败了。又说波斯人受税极重，预言当中说有丰富之兽的说起来吞食多肉，更是指他攻占的领土的广大远超过巴比伦帝国的疆域，并且征收的税赋众多。波斯的重税制在历史上也是出名的。第三个兽鲁豹，相当于铜的扶摇，是指希腊帝国，在公元前331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168。它的背上啊有鸟的四个翅膀，是指它的军队进军神速，被古代这个希腊历史家波鲁大克形容为战速如飞，奇快无比。例如亚历山大皇帝在公元前334带领了35000个精兵进行东征，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以后又继续东征，一直打到印度的边境，8年之内进军了15000多公里。历史上说他在数年之间平定了疆域，几乎打到一半的天下。这个兽有四个头，是指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啊，他手下的四个大将经过20年的内战，在公元301将整个帝国一分为四，也就是啊西路库所占领的叙利亚国，西路库的这个叙利亚国是在东边占领这个巴比伦和叙利亚，多利曼的埃及国呢在南边割去了埃及和迦南，克山德的马其顿希腊在西边统治马其顿和希腊，利西马克的苏维斯王国在北边治理小亚细亚和苏维斯。以后苏维斯王国呢在公元前282被叙利亚王国所吞并，以至于形成了但以理11章当中南方王埃及和北方王叙利亚的 长期对战的局面。第四个兽是有十个角的怪兽，相当于铁腿，是指着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68年毁灭了希腊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铁牙铜爪，是指他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专制的权力空前的加强，有大的铁牙吞噬嚼碎，是指战争当中的严重的破坏和无情的毁灭啊。例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被哥林多和迦太基两个国家的彻底的毁灭，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犹大国耶路撒冷的摧毁，犹太人被杀、饿死和被卖作奴隶的人数共达250多万，就是典型的例子。所剩下的用脚践踏，是指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的这个各国的人民所施行的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以至于理解他的极其残酷的奴隶的制度。罗马帝国也曾经对基督徒逼迫了两三百年之久。此外，第四个兽头有十个角，相当于大象的半铁半泥的角和脚趾头，是指罗马帝国分裂分割而成的十个王国。正如上次在大象的预言当中已经详细的解释过，罗马帝国在它衰退的过程中，在公元395年正式的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国家。这个时候继续代表原来罗马帝国的乃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境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都是从其他国家侵占过来的，本来不属于罗马，现在既然已经分离出去，也就不再代表了原来罗马帝国了。有人想要用两条铁腿来分别代表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国家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家。正如预言当中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因此这个时候代表两条铁腿的第四国的，也就是代表第四个怪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而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的时候，在他的疆域内正好被分成被蛮族侵占分割成十个王国。许多虔诚爱主的上帝的仆人和解经家一致的指出，这十个王国是一 Anglo-Saxon 就是英国，二 Frank 就是法国，三 Alemanni 德国，四伦巴第就是奥国，五布根地就是瑞士，六苏维就是葡萄牙，七西哥特就是西班牙，八东哥特在意大利东北部，九赫鲁雷在意大利的本土，十汪德尔在非洲的北部。在中文历史当中也可以找到有关的详细的资料，我们放在辅助里面详细的介绍。接着呢，但以理在意象当中看到十个角当中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的情形是极其可怕，也就是但以理最为感到惊慌愁烦的。这里的小角是谁呢？第十世纪的瓦迭西人，特别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家，以及19世纪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解经家，都确认但以理身上的小角是指着罗马教皇说的。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小小预言的应验来证明这一点，可分12点来介绍。 第一点，关于小脚的特征，它是王，却与先前的十个王不同。但以理七章24节，的确，罗马教皇不但具有十四国王，不但具有这个十四国王的权利，而且他又是与列王不同的教皇。第二点，关于小脚兴起的地点，在十个脚中又长出一个小脚，但以理七章8节，说明他兴起的地点是在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个角的疆域之内啊，教皇果真兴起于罗马城。第三点，关于小角兴起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476年罗马分成十国以后，并且在这个公元538年基本上拔出十角当中的三角的时候啊，单一的七章8节24节，果然教皇在公元538年兴起，正如以下所解释的。第四点，关于小脚兴起的过程，拔出、打落和刺破三国而兴起啊，单一的七章8节20节24节，这个三个被阐述的国家就是荷鲁雷、汪德尔和东过特，因为这三个王国在宗教信仰上是属于亚利安派，他们是否定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的，当时呢被罗马教皇看为是异端和敌对的派系。而当时意大利和罗马城呢，却又偏偏的先后处在荷鲁雷和东科特的统治之下，就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而汪德尔啊，当时呢是更是经常逼迫国内的罗马天主教，因此他们都成了教皇的眼中钉，终于相继的被教皇所拔除。罗马教皇所以能够拔除他们，是因为依靠了当时东罗马皇帝的帮助啊。起先是东罗马皇帝为了帮助教皇，重用东郭特国王，在公元493年攻打意大利，毁灭了荷鲁雷王国。以后呢，罗马教皇查士丁尼在公元533年也发布了一个谕令，承认罗马城的主教为全世界教会的领袖，实际上也就是教皇了。接着呢，他又派遣大将带领精兵，在533年到534年毁灭了汪德尔王国，又在538年将东郭特人赶出了罗马城。于是罗马的主教西弗六世在538年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开始掌权逼迫基督徒。就在这一年的奥良的第三次宗教大会上，也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新希勒的法令，内容如下：在新希勒骑马、乘车、修理房屋、装饰人的易容等等的事情都是不合法的，在田里的劳动也是应当禁止的，以便让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的行动，他是要受罚的。可以看新希勒的演歌96到97页。第五点，关于小脚兴起的方式，预言当中说又长起一个小脚，单一的7章8节，说明教皇是渐渐的生长起来成为强大的。的确，起先是罗马城的主教，后来渐渐变成了控制欧洲列国的罗马的教皇，其实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历史上公认罗马教皇是第6世纪才兴起的，13世纪达到了全面的顶峰。第六点，关于小脚的情况，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单一的7章20节。是的，在教皇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欧洲各国的君王都要受到他的管辖，拜倒在他的脚前，请吻他的脚趾。他也公然自称为 众王之父，世界的统治者。第七点，有眼睛像人的眼睛啊，但以理七章八节，这是指教皇有说事的智慧和手段，借此来管辖教会和控制列国。在海莱布斯所著的圣经手册上提到，教皇政权的手段，教皇的政权之所以蒸蒸日上，乃是凭着罗马的威信、西林的政治联盟啊，正如与弗兰克人及查理曼这个联盟骗诈的手段，例如伪造的这个勒书、武力军队啊，教皇自己的军队和那些欠美教皇的帝王的军队，并武力与屠杀流血，正如异教徒裁判所的撕裂等等，借此而维持教皇的政权。第八点，有口说夸大的话，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七章八节二十二十五节。例如历代教皇自称的名目啊，教皇自称为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甚至自称为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万万不能错的教皇等等。正如使徒保罗所预言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接受一下后书两章一到四节。又如教皇头上戴的三层冠冕，代表教皇是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和炼狱的王。第九点，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与圣灵征战，圣摇他们，但以理七章二十五二十一节。例如罗马教皇曾经组织十字军，一次一次的就屠杀瓦甸西人、阿甸坚西人，又借着所谓异教徒裁判所、耶稣会这种机构，杀害了无数的圣徒等等。据有人统计，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一千多年当中，在西欧列国杀害的圣徒的人数至少有五千万之多。第十点，圣灵被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总共是三载半，就是三年半，也就是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四十二个月和一千两百六十天，可以看启示录十一章二节、三节、十二章六节、十四章，十二章六节、十四节、十三章五节。这里的一千两百六十天，显然不是三年半的实际的数天数。如果是实际的天数的，就不止于啊，就不止一千两百六十天了。显然这是指预言当中的表号的日期，按照表号中的时间的算法。一贯是用一天来代表一年的啊，一日等一年，可以看民书记十四章三十四节，以西结书十章六节，但以理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以罗马教皇掌权迫害圣徒的年数应该为一千两百六十年，这个预言呢果然已经奇妙的应验了。如上所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533年发布了一个谕令，承认罗马城的主教为东西方所有教会的领袖，就是教皇的意思。随后又派遣军队去攻打教皇的敌人，在公元538年将东哥特的军队赶出了罗马城，于是罗马城主教西弗留斯在公元538年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始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将许多持有不同信仰观点的信徒投入监狱中，并且又在这一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大会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天的法令。因此公元538年可以视为是罗马教皇真正开始兴起掌权迫害圣徒的一年。从公元538年开始，经过了1260年掌权迫害圣徒之后，正好来到了公元1798年。这一年法国的将军 他再次带兵进入罗马，宣布共和，将教皇庇护六世逮捕到法国。第二年，教皇死在监牢里面。教皇权势呢，从此衰弱。丹伊里启示录预言当中指出，教皇的权势幕后时代还要东山再起。第十一点，必想改变机器和律法，原文是改变时间和律法，丹伊里七章二十五节。这显然是指着罗马教皇将上帝诫命当中第四条安息日的神圣的时间改变为七日的第一日，并且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也予以废除了。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的书籍，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四条诫命啊。例如他们说第一条要敬拜一天主万有之上，第二条啊不可以称呼天主的圣灵来发虚誓，第三条要遵守占礼之日，就遵守星期天，第四条要孝敬父母，第五条不可杀人，第六条不可奸淫，第七条不可偷盗，第八条不可以作假见证，第九条不可以贪他人的妻子，第十条不可以贪他人的财物。我们把这个罗马教的十条诫命和圣经当中十条诫命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两点改变。第一呢，上帝诫命当中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被取消了，但是为了凑足十条的诫命的数目，他们又将第十条不可起贪心的诫命分为两条。因为罗马教罗马天主教它是敬拜各种偶像的，例如敬拜玛利亚的像，敬拜圣徒的像，耶稣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国特遗物等等。而且早在中古时代，罗马教皇就已经批准了对偶像的敬拜。第二点明显的改变，就是将上帝诫命当中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星期日，七日第一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罗马教是怎么样将安息天改为星期天的，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主耶稣和门徒始终时代和早期教会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这些经文以前都详细讲过。而且启示录一章十节的主日，原文是主的日子是单数，实际上也是指着安息日说的，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两章二十八节。后来安息日所以会渐渐的被更改为星期日，可以分三个阶段简要的介绍一下。第一个阶段，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埃及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哲学思想的神学家和教父，如巴拿巴、格里年、杰斯汀和奥利根等等，因为深深的受到知识派异端的影响而提倡遵守星期日。而当时对其他广大地方的教会还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们的错误的言论也经常遭到使徒约翰的门生普利卡普教父和普利卡普的学生埃仁牛教父以及亚细亚一带正统教会的极力的反对。由于知识派的异端提倡遵守太阳日，即七日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且以太阳为他们实际上的基督，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也都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认为是阳光开始照进地球之日，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之日。据研究，在第二世纪当中，一切赞成守星期日的人都具有知识派的色彩，以及反对犹太教的。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这个预言预言就是比喻的这话来解释圣经，实际上是歪曲了圣经的正义。 并将异教的神学哲学的迷信的思想混入到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来。例如巴拉巴曾经说，上帝在六日之间结束了他手造的工作，在第七日便休息并守为圣日。小子们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在六日之间做完，这是指耶和华要用六千年的功夫造完万物。他自己曾证明这话的意思说，看啊，今日长如千年。我的小子们，因此之故，在六日内的意思就是在六千年之内要造成万物。他在第七日休息，意思是当他儿子复临的时候，他要毁灭恶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并且要改变太阳、月亮和众星辰，然后他要在第七日实在的休息。更进一步说，他对他们说，你们的月朔和安息日是我不能容忍的，众小子们呐，你们要观测，主是这样说明，你们现在的安息日是不蒙我的悦纳的，我所定的这一天是给万物休息的，但我要在第八日的开始，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应当遵守第八日为喜乐。这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这一日向人显现啊。这个材料是记在这个新期的演歌55到56页。例如格里勉说，上帝赐人太阳、月亮和星辰是供人敬拜。律法上说，这位上帝创造各国，使人类不至于混聚在一起而不信神明，结果就遭到了完全毁灭。他在提倡遵守星期日、反对守安息日的时候，也发表了一套简直令人吃惊的奇谈怪论。他说，第四条诫命指出，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又赐人第七日为休息日，这原是为人的生命上的困难、疾病而设立的，因此第七日被称为休息日，休养疾病，意味进入那根本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休息日。按照真理来说，这一日才是创造光明，而万物也由此而出现及产生了。这第八日也可被称为第七日，我们把第七日当作第六日，因为创造之功是在六日之内造完的。据我看来，毗达哥拉人认为六是完整的数目，结婚是由一男一女的配合，照样六字呢也是由两个单数的三字相合而成。我们称这个单数的三字为男性，男性的数目，并把二字称为女性的数目，因为两个三字合起来就是六。这个星期的演歌61到62页。此外呢，他也是第一个把星期的称为主日的人啊，这是格里勉。例如杰斯汀呢，啊，也是深深受到知识派一端尊重太阳日的传统的影响，而提倡遵守星期日的。他曾经一连三次把第一日称为太阳日。他提到知识派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城的情况说，在太阳日，凡住在城里面农村的同道都聚集在一起，来宣读使徒和先知的遗著，然后呢也会做讲道。我们都在太阳日聚集，因为那时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开始在黑暗的虚无的当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救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而在星期六的次日，也就是太阳日，向使徒们显现的。那么杰斯汀呢，也是反对遵守安息日的，却提不出任何的根据，反倒随意的误解圣经啊。例如他在信中说，塔耶夫啊，你可曾见到地上的各个元素仍旧是不懒惰并且不遵守安息日的吗？他们还是像你出世的时候一样。如果在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不需要接受隔离，或者是遵守安息日，或遵守安息日以及节期，并且在摩西之前的人不需要献祭，那么我们现在也不需要那些事情了。其实献祭的事早在亚当夏娃亚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安息日也早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另外一次他又称七日的第一日为第八日。然而亚历山大的这些神学家和教父们的这一些错误的教训和做法，却遭到了广大正统基督教会的抵制和反对。因在耶路撒冷冷战之后好多年，在安提亚城是作为正统基督教会的活动的中心，引致说安提亚的学校发动了一种恶管，反对亚历山大派的这种错误的这种圣经的教训，并且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摇动警钟，结果就是那一个时期当中一切的基督教哲家，除了亚历山大城的 Justin 和格林宁之外，都空慌惶恐走避，而不敢提到哲学这个名字了。当时世界各地教会仍旧普遍的遵守安息日，而不是遵守星期日的。第二阶段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为了要更好地利用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就向教会的领袖提出一个建议啊，最好能够将宗教崇拜的日子啊时间放在这个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以便那个争取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在太阳日进教堂聚会，有助于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为罗马本国的百姓原来都是敬拜太阳的，是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教会都是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方便。当时教会领袖感到他的建议呢，似乎也很有道理。同时亚历山大这个城啊，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这个传统呢，这个时候也已经影响到罗马城了，于是就同意在这一日安排聚会，而同时安息日的聚会也照旧不变。为了在宗教上的名义啊，在宗教名义上能够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局就开始正式的提倡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们又称为主日，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呢，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建议被教会当局采纳以后，就更为大胆了，竟然在公元321年发布命令，要全国城镇的居民遵守可尊敬的太阳日，在这一日停工。从此以后，广大教会也普遍的遵守两日，既遵守星期日纪念主的复活，也遵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到两三百年之久。但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领袖显然是带头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图，尽量的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的地位。下面引证一些资料，例如公元321年啊，321年康斯坦丁皇帝发布了一个太阳日的命令，原文是这样说的：在可尊敬的太阳日，县长和人民都应该在城里面休息，一切商店都应当停止营业，唯有乡下的居民啊，乡下的农民啊，人就可以自由合法的进行农业劳动，因为往往在另一天撒种或者种葡萄，就会感到极其不方便。以后罗马皇帝在公元365年在老底加这个城市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制定了许多宗教法令。现在把其中有关安息日和星期天的两条法令啊，收录在下面。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的其他的文献。第29条，基督徒不可效法犹太人遵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一天做工，如果他们效法犹太人，就与基督无关，但要特别的尊敬主日，他们的主日已经把它用在星期天上了，既作为基督徒就要尽可能不在这一日做工， 第五十条，在风灾的预备的期间，不可以遵守圣徒的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但是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地方啊，仍旧是遵守安息日和星期天两天的。古利沙斯说，现今在我们当中啊，有许多的人在这和犹太人同类的日子紧实，并像他们一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事啊是慨然的予以忍受啊，并且也可以说啊凛然的鄙视，看不起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就是第四世纪的末叶，历史家苏格拉底是这样写着说，差不多全世界一切的教会都是在每周的安息日举行这个圣产礼的，但是在亚历山大和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认为这是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这个礼节。和他们同时代的叔叔们也证明这件事情，说在康斯坦丁堡和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会，如同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封锁是罗马和亚历山大一带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个城市例外呢？原来这两处是充满着知识派主义及荒谬邪道的元素啊，可以看这个星期日的演歌第99到100页101页。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罗马教皇在公元538年掌权之后，便一次又一次的利用这个教会的开会议，宗教会议来制定法令，强迫人遵守星期天，并且禁止人遵守安息天，甚至发展到后来用死刑处罚那些不顺从的人。以后又把上帝的诫命也公然的更改了，罗马天主教自己也在有关的教义的书籍当中公认，是他们将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星期日的。这样就应验了预言当中所说啊，必想改变节期，原文就是改变时间和律法。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些资料，关于强迫人遵守星期天啊，如公元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的奥尔良第三次会议上面通过了以下的法令，在星期的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者装设人的义勇等事是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里的劳动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让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的行动，他是要受刑罚的啊。又例如公元589年在法国拿尔邦召开的宗教会议上面又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一律不准许在主日做任何的工作，除非有特别的必要，也不准是牲畜劳动。如果有冒犯的，自主的要罚款六个索利地啊，每一个索利地可以买六十几斤米，做奴隶的要鞭打一百下。从第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欧洲各地召开的多次宗教会议当中，对星期日拟定了如同以上这样的苛刻的规定的，有十多次之多。但每一次的法令当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作为权威的根据，而只是以教会所掌握的政治的权力来压迫人。那么关于禁止人遵守安息天呢，例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圭格利一世曾经对罗马城的居民发布了一个反对安息日的通告，其中啊一段是这样说的，上帝的仆人圭格利是他所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一些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 啊，神子人在安息日做工，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为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必定要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做工，像在主日一样。可见安息日虽然被许多人践踏了，但总是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高举真理的火炬。又例如公元1054年，东正教为了坚守安息日而和罗马天主教形成大分裂。又如中非和亚洲的亚美尼亚、安提阿伯教会等等，也都是一直遵守安息日直到今天的。啊，可惜后来东正教呢，以后最后还是被罗马教所征服，随从罗马教遵守星期天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引证一些资料啊，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对更改安息日诫命的公开的承认。在贝尔福德的神父所写的《基督教信仰施行的新教义的问答》第86、87面当中有以下的问答。问：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回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第二条诫命被取消了，所以第四条就变成第三条了。问：安息日是哪一天？回答：第七天，就是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遵守安息日吗？回答：不，我们遵守主日。他把它指星期天啊。问：这是哪一天？回答：第一日就是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了呢？回答：天主教会。在交易问答第174面上也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天主教会有设立祭旗和训练的权柄吗？回答：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这个七日第一日来代替安息日。这个改变是圣经未曾准许的。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义解要》这本书58页上面也有以下的问答：你怎么能够证明教会啊，天主教会有立定祭旗和圣日的权柄呢？回答：就是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这件事情也是各个改正基督教会所公认的。所以改正的基督徒啊，既然严格的遵守星期日，而又不遵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他一切的祭旗，于是证明他们是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话呢？回答：因为他们接着遵守星期日，就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祭旗和指挥他们的权柄。美国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纸在1893年2月9日也刊登了以下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出色的权威，创立了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替旧的律法安息日的地位。天主教出版的中文的《教义详解》一书当中，天主教也承认，至于所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用自己的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应当遵守。另一处又问：为什么在主日成功，而不像在古教的时候是在安息日成功呢？回答：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和圣灵的降临都是在主日上，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了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的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够更改或者除去占礼的日子吗？回答：圣教会既能定下占礼的日子，自然也能够更改或者除去占礼的日子。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看新约和律法当中第六、第七集末了的福乐，关于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第一日的历史的严格。12点，关于小脚的解决，将要在长安审判结束以后 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毁灭。可以看单一理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两章八节。关于查验审判的预言，我们将在下面一个题目当中继续的研究。最后啊，我们要讲讲本章以上所给我们的信息。通过以上单一理七章四个兽、十个角和小小的预言，可见所有这些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真是极其临近了。而且从七上去查验审判的预言当中，还可以看到基督复临迫近的最严肃的证据。但愿我们都要接受主耶稣的劝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四十四节，我们务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在主里面不断的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不断的求告主的宝血的功劳、主的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坚守上帝的诫命、真道和旨意，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幕后的空前的考验，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在主里安睡，或者是欢然迎见主来。我们务要借着恳切的祷告，日切查考研究默想圣经的真道和单一理启示的预言，在圣经的真道和预言的信息上进一步同归于一，是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这样不但可以装备好我们自己，在幕后空前的邪灵的迷惑和似是而非的六道的摇动下坚稳站立，永坚不移，而且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圣经的真道和三天使的信息大有能力的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或者是调转脚步，成为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我们一同预备好迎接基督复临。正如圣经上对我们的劝勉，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通过以上对小角改变节气预言的研究，也向我们传出了严肃的信息，我们究竟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呢，还是要遵守罗马教皇制定的诫命和其中的信息日呢？让我们聆听圣子上帝在他的诫命当中向我们发出的慈爱的呼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主耶稣在即将离世前也同样的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得遵守我的命令。又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得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三节。让我们重视主耶稣对我们的恳切的劝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当然，这里的遵守诫命不是要我们靠自己遵守诫命得永生，而是要靠主耶稣的救恩来遵守上帝的诫命。 因为正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诫命一切的罪，正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特别蒙爱的使徒约翰也劝勉我们说，我们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可以看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5:3。